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办公室同乐会，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不过大家，如果你在看直播，你会发现，哎，今天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要讲，我们从现在开始也是有一些防疫的措施，包括像是我刚刚有讲到，我们办公室有开始做分流，上个周末也做了一个办公室的大消毒，那也减少，为了减少这个非必要的接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节节目的来宾哦，都改成电话连线哦，电话连线，那保护真的是保护彼此哦，那也希望大家尽量减少接触。那所以呢，今天呢，我的这位朋友本来想说在现场大家可以相见欢一下，但是没有机会相见了啊。但是呢，从电话上的一个say hello 也是一样非常开心的。今天的办公室同乐会，我们就要来聊聊。你在你的职场上一定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狗屁倒灶的事情哦，但是在狗屁倒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说你一定要勇往直前啊，你不能放弃啊，你放弃了你就前功尽弃了。但是有一个人告诉你，人生赛道你确实要勇敢试，但是也要勇敢放弃哦。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朋友。 Hello， 幼童你在线上吗？
我在。
嘿，来，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线上的这位来宾就是永龄教育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幼童 Amanda， 欢迎 Amanda。
谢谢同仁，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Amanda， 你今天有上班吗？
今天没有我们已经全部都远距上班了。
哦，全部都 work from home 了。
对对对，因为想说现在的疫情，因为非常的不明确嘛，不太知道会怎么样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非必要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做。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我刚刚就前面讲，就是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的工作其实冲击影响都蛮大的哦。那本来很期望可以跟这个幼童可以相见欢一下，不过非常时期哦，那我们在空中交流也非常好。首先要非常恭喜幼童，那他的这本人生赛道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其实受到很大的回响哦，就是很多的读者在看完之后都觉得哇，非常的对自己有一些可能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启发。不过说真的刘幼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有看过他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有机会看到他，每个周末都可以看到你，对不对？要顺便帮你跟宪哥再 promo 一下你们的节目啊。
谁与争锋那个东森综合台周六晚上10点，
对，
专门是以说话的相关竞赛为主的一个节目，如果大家想要增强自己的说话能力的话，其实这个节目应该有蛮多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
不过刘幼童真的是蛮不简单的，即便我们就是认识彼此哦，那大概也知道一下，就是说过去的一些这个职务上的调动跟经历哦，但是看完你的书之后，我才知道你真的是什么狗屁倒灶事情都遇到过。什么那种半夜有黑衣人上门这种事情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当然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来跟幼童聊，但是还是先让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那大家对于刘幼童 Amanda 的印象可能都是他常常会跟郭台铭，我们的鸿海的这个董事长郭台铭郭董常常会同框那因为现在是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那但是其实他在前阵子在去年是去年吗？还有竞选对不对？参政，
这真的是人生一段意外。其实大部分的人生都没有在做这相关的事，结果没想到大家现在的想法是，你应该是看那个维基百科，我自己都快笑坏了，上面写政治人物，我心里想说，大概做政治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少的一段时间。
对，可是我跟你讲，因为那一段时间实在让大家印象太深了，因为你。就觉得你应该出来从政。好，但是
不会，我们做什么像什么，
真的其实是让大家印象都蛮深。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经历，因为实在是 很我只能说多彩多姿又丰富，每一次的转变都是一个完全的转变，对不对？
哦，对，那也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擅长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拿来做做看这样。
没有，你真的你是很早很早就已经落实了有关于斜杠这件事情，就是在还没有斜杠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你已经超斜杠了哦。一开始是记者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最开始是做节目。
哦，
我其实最开始是在电视台做执行制作。嗯，那如果执行制作，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电视台的状况，就所有节目的执行制作就是什么都做的，是就是不管就是三不管地带，然后节目的大大小小事情就执行制作。嗯，那我那时候除了做执行制作，也兼做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做的节目都是一些很小的节目，所以。大概我是先做节目，然后也做过钓鱼节目，做过台湾最早的行脚节目，嗯，然后做过类似像歌唱比赛啊、保龄球比赛啊，那时候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有线电视，嗯，所以我其实是先做了一阵子节目，然后后来觉得说，然后也去公司上过班，有去公司就是这种直销公司，但是我做内勤，然后我上班上了一阵子，嗯，然后才去考电视台，后来成为电视台的记者，所以我跟同文其实有待过同样的电视台，我那时候在华视。
哎，对，我们两个有重叠过吗？
对，有重没有重叠，就我离开的时候你刚。
真的
哈，
对，因为我就记得，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一直在想，我们两个怎么会？可是问题是我有跑过921啊。
那时候你在其他的电视台？
没有没有，921我在华视。
真的吗？
对啊，我在南投啊。我九二一，
那我们应该有重叠啊，那好怪。
对啊，我就觉得我为什么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两个没有？我完全没
有
印象。
有吧？有吧，我们哎。真的吗？但是我的印象觉得说你可能真的
我
的921不在华视，
我是90，哎，921是民国88年嘛，我民国88年8月到华视报道，一报道就大地震，921就大地震，到一个月一个多月就发生921，所以我那时候确实是刚去一个多月，但就有921，然后我就是在想，我为什么都没有对刘同有印象呢？奇怪了，你知道吗？嗯，对，这个真的
有可能哦。那我知道了，因为我是2000年的、嗯、几月5月离开的哦，所以你是1999年的8、9月去的话，我们可能 overlap 就很短很短的时间。
对，你看，
然后那时候我大概已经进入了那种就是要离开之前的那种常常在不见的不见单的状态，
太可爱了，所以做记者，记者做完之后，
然后我又创业，我就创了好几个业，就是参加了一家大家知道的公司，但是是不好的，就是乐生科技，那时候许金龙，后来他就台湾爆发最大的股票史上的违约交割嘛，
对，
那但是我是早期的创业团队，就是大概在公司差不多稳定，确定可以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拆伙了这样，那我后来又去创了一个养虾的行业，就是做 organic 相关的，然后后来我又去了澳美上班，然后大概又做了5年多，做公关
公司，
对，然后后来我
做的也非常好，做的非常好。
那个其实，在书里就知道说是有多么的悲凉，
有。
对，然后我离开公关公司以后，我又创业，所以我创了业以后，我就做等于说是这样做那种创新，就等于说扶持科技创业的项目，创新创业的项目，后来。同时间后来大概没多久就在永龄，
对，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同时是台湾新创经济厂的创办人，然后同时是永龄基金会的执行长，
是。而且其实他刚刚前面讲到这个无毒虾哦，大家知道吗？来过我节目好几次的这个无二，对不对？
对，
无二还有对极品养生哦，他们其实这个创办人白佩玉执行长 对不对？他其实就是你们就是一开始最早一起在搞那个无毒虾的，对不对？
对对。
因为我有听就是佩玉说过一开始的辛苦哦，然后在你的书上也看到很多，就是很多事情都走在最前面哦。你出这本书，其实让大家看到了你很多的故事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你想要让大家知道，人生学会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其实这个东西是这几年感觉一直有被提起，过去我们都会说你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可是现在我们告诉孩子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你努力的方向要对，对不对？
嗯。
所以你说人生学会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你的人生其实常常在面临选择。哎，
我觉得因为我是念哲学系的啦，一开始其实真的人生赛道挺模糊的。我觉得不是说你真的念了什么科系就走那条路然后就可以清清楚楚，当然现在也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总比就是完全你没有方向的人要稍微来得多一点点确定嘛。但我觉得现在不管确定与不确定啦，现在最大的改变是说，我觉得以前叫隔行如隔山，现在其实叫隔行如隔沙。然后再加上科技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现在其实被整个冲撞肢解得很厉害，就是等于说现在其实就算做广播你要做直播，就过去只有声音的，现在也要有影像，有影像的有声音，这个事情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界限了。
是
那所以其实说实在话，我为什么说努力比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呢？其实我们以前常常会觉得什么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那是因为你的领域啊很少人进来，反正呢等这个领域该走的人都走了以后，这地方就剩下你。但是很可惜是说，现在每一个领域只要它是你知道就是有机可图的，那或者是有利可图的，那我觉得不管离开了多少人，但进来的绝对都是强者。所以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努力跟选择这件事情是这样，是说如果你择其所爱，我觉得应该要放下一些对世俗上面的看法，就是赚的多赚的少 title 大小，如果你真的爱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说乐于工作而会乐于选择这样。但是如果说你其实留在那里只是为了说我撑久了就是我的，或者我认为我在这边你知道就等公车的概念，我都等了那么久，沉没成本这么高，我不愿意再离开，但是我却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要就是为何而战，那我觉得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真的一定要站起来离开。因为说实在，很多人问我说哦，那你说选择这么重要，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下一个要选什么啊，所以我就一直站在这。我说那你不站起来你不离开，你真的没有空，也没有把那个空位让出来，其实你找不到下一个。
所以其实幼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在这个生活同乐会的办公室同乐会里面这个单元看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有些工作他不知道该不该走，该不该礼拜五更多啦，因为礼拜五我们是打电话可以进来问命理老师的时间你知道每一次的时间大概都打电话都是来问工作的，所以代表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犹豫不决的，其实工作占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那幼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把自己职涯的四个时期的故事说给大家听之外，其实他把它分成这四个时期，25岁到55岁的人其实都受用，就如果你还是在你的工作场域的话，这四个时期包括了准备期、冲刺期、修炼期跟耐力赛。等一下回来我们请大家再 hold 一下，我们也请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刘幼童在电话线上再等我们一下，待会休息一下回来，我就想请你跟我们分享这四个不同时期你想要告诉大家的事，好吗？
好，
休息一下，我们进个广告，待会回来哦。今天礼拜一办公室同乐会呢，童文姐在这里一个人很孤寂，还好有一个好朋友在线上陪着我，让我们欢迎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刘幼童。 Hello，
大家好。
好，幼童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其实在前阵子出了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来有看直播的人我给大家看一下， 超厚的，可是我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非常精彩，非常好看哦。你会发现说，因为当我们看到幼童的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在这个他短暂参政的那段时间对他有印象的话，你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长发飘逸的美女，然后呢形象又很好，因为每次跟这个郭董事长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跟慈善相关、跟教育相关、跟儿童相关的嘛，哈。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女生，那但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会发现，哇塞，她真的是蛮有 guts 的哈，就是面对一些，哎，你真的是蛮恐怖的。我就是记得你那
黑道追债那一段，
黑道追债那一段啊，你那一段是算在冲刺期吗？等一下会讲到吗？
是，
等一下会讲到。好，那我们就先讲，在这个书里面，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自己人生在职涯上面的转换，他真的转换非常多。一开始大家也听到哦，创业创了好多次哦，那在这个做过媒体，做过公关，然后创业，也在一般的公司上过班，然后到后来也短暂的参政过，然后现在除了在永龄基金会之外，他其实另外身兼就是帮助很多台湾新创的产业来一起打拼的这个角色哦，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当中他必须要做出很多的选择。我相信有的时候你做的选择，你身边的人也不见得觉得支持，或在当下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我相信你都有你的看法，而你也把这一段很多很多的故事跟历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哦。你认为其实每个人的职涯都会有准备期、冲刺期、修炼期跟耐力赛这四个阶段吗？
嗯，我觉得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管你背景如何啦，我觉得心境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嗯，
就二十多岁，你一定面对职场啊，然后面对开始人生的这种选择的时候，一定很茫然。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从很茫然不知道做什么，到可能可以做什么，其实那个摸索的过程啊，我就把这个事情的那些内容写下来。
嗯，
其实我写的这些东西，除了是一个故事以外，我也把我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头，从现在去往回看的时候，我认为比如说我二十岁我就很想要知道的事情，我就把它写在这里面。
嗯嗯，
然后让很多可能你现在对职业还很茫然的人，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嗯，
所以我说其实最重要的准备期的时候，就是不能嫌弃做小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被我们训练的其实志向是十分远大的，
嗯，
然后都很想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这东西都很棒，因为我看过很多青年的志业家。
嗯，
但是事实上人生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么走得这么快这么急，那我们就发现说现在的环境里也推波助澜啊，就像富比士还会选什么 under 30 哈，就是30岁以下成功的人，所以这些环境都会让我们变得很焦虑。
嗯，
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嫌弃小事情，就是有时候开车门倒水都有个道理在。
嗯，
然后我们觉得现在我才听我们同年纪的人可能会觉得，哎，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很懂礼貌，但其实不是的，是他们可能没有学会做事的方法跟诀窍。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在这之后就是你不太能够挑，但是你要换个角度看，就是说当你不挑的时候，你就会从各个行业或各个的这种小事情里面去学会一些做人做事的本质跟道理。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小时候遇到了一些老板，就是连我烧就是倒水这样的事情他都给了我一个，你知道，很上了一课。
嗯，你要不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
是那时候就是我其实在董事长办公室嘛。嗯，那我是一个助理，小助理，
那时候刚毕业对不对？
对，刚毕业没多久，就是我也还没有开始去做记者。嗯，就等于说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嗯，
那结果我在那里待的时候，其实平常都是秘书负责照顾老板。
嗯，
那结果那个秘书有一天请假。嗯，那我就觉得很 OK 啊，因为我们那个事情没有很多，我想说这很简单。就是早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跟老板讲一下他的行程啊、事件啊，然后那个老板就看着他空空的桌上，
嗯，
就跟我讲了一句说，他说：“哦，我现在出社会啦，要学着照顾别人。 已经不是在家里做大小姐啊，什么事情要关照着别人。你知道他其实讲得很云淡风轻，但是让我那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说你越讲得云淡风轻越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是不是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在关注别人怎么样。然后现在我们大家很多年轻人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说我想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真的非常努力，但是我们常常都忘记抬头看看，哎，我们隔壁的人、旁边的人、前面的人、老板啊，还有同事们大概需要什么。
嗯，
其实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真的是蛮需要的。
嗯，
所以我就常跟人家讲，郭台铭先生有一句话，他叫说人要有无需被提醒的自觉，
人要有无需被提醒的自觉。
对，然后其实你知道以前我们大家都没有人知道说到底这句话什么，也没有人敢去问他。
嗯，
那我就写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写了嘛，
嗯，
所以呢我这个书多多少少讲到他的部分我还是要给他看一下，就是他自己就没批了，就没批这个叫人需无需，人需要有无需被提醒的自觉。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成功，你应该要能够站在比你更高一层的主管或老板的角度去看事情、处理问题。
嗯，
他说，如果当你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为的是自己，而不是在那边一直每天猜测老板的心意。
嗯嗯嗯。
然后说站在那个高度，不是说你在想老板今天会想做什么，明天想做什么，因为久而久之你会失去自己的方向。
嗯。
但是如果你知道，哎，他处理事情的脉络、看待事情的方式，你就会有很多的学习。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我在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早一点知道，我就或许就减少很多摸索。
嗯，不过那你也没有办法，如果你那个时候就知道的话，你可能就少了很多棋，你中间还有很多棋。
或许是少了一些挫折啊，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孩子真懂事啊，好好提拔他一下这样。
哎、欸，其实会耶，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当年，就会觉得，哎呀，我那个时候，哎呀，怎么这么冲啊之类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欸，想的怎么这么不那么全面哈？
对。
但是那都是一个人生历练的过程。
是。
但是你在第一个准备期的部分，你就已经提到了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
对。
所以其实这个对，
在华视、嗯，
对对对，
就是跟那个同文大概在一起的时期嘛。
对。
那同文大概也记得，就那时候其实有些面试开始竞争算蛮激烈、嗯，因为那时候台其实还算是有一点点三台的地位这样、嗯、然后
很久以前 long time ago 的时候、
哦、太久了
对，
然后但是开始进入那种竞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新闻到底是什么，因为尤其我不是念新闻的、嗯、所以我其实进去都是从一些很棒的老板们身上学习，例如说那时候李四端啊、
嗯、
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们的一些所谓对于新闻的内涵，好、
嗯，
或者是因为我没有念过嘛，所以我都是从前辈们身上看到嘛、
嗯，
那我就会觉得哇，很棒。但是呢，越来越这整个环境跟我所想象，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就看着华视里面最好像最能够成为标杆的那一位，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想说，我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变成那样？我就想，嗯，大概30年，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好，30年呢、欸。然后第一个就是30年，我也不一定办得到。然后呢，那就算，这意思就是说，当你其实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常常你很容易知道你不要什么。
对对。
所以我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常常想，常常想。后来想着想着，我觉得我就讲了，我就说，人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所谓追求人生意义。因为那就很像一份仪式感、
嗯、
你要让自己觉得你会被需要被肯定。
嗯，
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华视就是钱领了不少，然后工作也算是、嗯、也没有已经太难了，因为我已经去好多年了。
嗯，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觉得我是被需要被肯定的。
嗯，
那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啊，跟刚刚说、嗯、你可能需要被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他就像你人生两根竞争的事情，他一定会在你心中最后变出个你死我活这样。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弃了。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还不知道我下一步可以去哪里，但我觉得我至少知道说我做过了，我可以。然后我觉得那已经 不再是我可以追求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了。所以我才会讲说，我觉得我从华社离开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其实做媒体同仁就知道，其实要离开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真的可能所学所会的事情就很局限在那个范围里面，所以要再重新在这个社会跟人家重新找一个方向或道路，其实真的是蛮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因为通常媒体离开之后大概啦还是会找一个相关的行业去做，例如直接就去做公关了，行销，对不对？但是你其实转过去，你其实是去创业了。
对，
去创业。当然那个创业的过程其实是最后的结果，对对对，最后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确实在这一段时间你也学到了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接下来就进入到你说的第二时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们是在不同的年纪，其实你可以发现准备期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其实非常的适合于比如说刚刚进入这个社会的新鲜人，也许 maybe 五年左右，对不对？
他在五年八年
对不对？
对，
五年八年你可能都还在摸索的时候哦。可是接下来当你也许找到了一个，或者是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况，是你找到了一个你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你，也是你非常喜欢的方向，也有可能像幼童说的，就是你虽然可能还不知道，但你至少知道你不要现在这一个哦。那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叫做冲刺期，这个是在比较后面哦，那开始进入到就五到八年之后冲刺期，冲刺期所遇到的状况，一般来说会比在准备期更猛烈，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它的冲击度或是带给你的挫折度，
对，
跟伤害度都会更猛烈。所以，幼童在这里做了一句注解，要送给听众朋友，就是踩大便。就算你踩到了大便，你也要想办法好好的脱身。来 ，Amanda， 请问你踩到了什么样的大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因为我其实坦白讲啦，创业就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你，废话，就是要等成功或失败。
废话，但是很实在。
但是它很实在，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它会有非常多的后遗症。所以我就说，但是我其实欠债被人家追债啊，并不是我真的欠钱，而是我那时候离开公司以后，离开乐生以后，其实我有一个同事，那也是个小女孩，她也离开了，所以她也去创业，那跟她的合伙人就有一点，就是等于说彼此嫌隙，然后可能她想要拆伙，但对方不放过她，所以她来跟我借了一张空白支票。
哎，你知道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Amanda， 你这么看起来聪明的人，怎么会？你怎么会帮他这个忙呢？好，我们让 Amanda 自己讲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有的时候人他会有种投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伙伴不好嘛，我在乐生其实很痛苦，就是离开的时候蛮痛苦的，因为我曾经以为我会在那边，你知道，看着他上市啊，然后人生所有成功的事情都会在这个公司里头实现，所以你知道那时候用的力气也非常的大，人基本上把人生所有的事情都等于说都压下去了，那所以离开的时候，我把我当时手上所有的股票用净值大概两三块钱，我就卖回去给许金龙，原因是我就想要跟那家公司切割，
对，
所以其实内心的受伤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在里面讲了很多合伙的经验啊，然后我后来再看到合伙的事情，所以我会给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判断的指标这样子。但是我离开以后，我就说那个小女孩就是跟合伙人不好，所以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有种投射的心理。一方面是觉得说年轻人嘛，就觉得说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很老，但是呢，
对呀，
想要在帮人家。
我懂，我懂。
另外一个有一种投射感，就是觉得说，如果我搞不好，那如果有人可以搞得好，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也可以帮忙？但坦白说，我票一借我就后悔了。但坦白讲，那个东西就是出了手，你基本上没有不可拿回来了嘛。
对。
那我因为我其实以前跑 记者的时候我是跑社会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很敏感的。嗯，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就是踩大便，那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在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脑子就是没那么清楚，你知道吗？真不清楚。
你人太好了，
就是人，我觉得说实在话，就是我是这一种类型，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种的呀。
我跟你讲、就是、Amanda 你就是一样、嗯、你就是一个大姐头类型的。我跟你讲，我们都有这样的，我们都有这样的这个阵头，你知道吗？
对呀、啊，
就是我们很容易会很比较，就是对于我们身边比较年轻的或是比较弱势的人，我们就会想要去做一些帮助跟付出。所以你看，你最终选择了永龄，你最后走到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它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自己书里面也有写到，对不对？
对我觉得
很感动。其实看到那一段很感动，就是说，当你最后走到这边，你就发现这不就是你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上天祈求过你想要做的事嘛？ 对, 对不对？所以、欸、你看我看的有没有很认真？
真的，就是信心你耶！你现在是最了解我人生的人了，我都怀疑大家说我们真的认真看。
好，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幼童在这一段期间，他签了一张三百万的票出去哦。但是这件事真的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留下了他人生第一次，真的是半夜被黑衣人追债，黑衣人的他是半夜款款，简直就是逃掉的，这你真的是用逃的，
逃难的，
用逃出家门，
逃难。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你有危险，你可能连家人都有危险。
对，
所以
其实那时候是很担心小孩，对，那时候真的很可怕。
好，我们
说就千万不要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哈，待会回来，我们看一下逃难，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如果真的被追债要怎么逃哈。听一下 Amanda， 休息一下回来。当然，现在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双北已经宣布停课。到5月28号，我们让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双北刚刚在10点半的时候正式宣布，高中职以下，一直到幼儿园，包括外面的安亲班、补习班，都全面停课到5月28号哦。好，所以我们前面一个小时我讲那么多，白讲了，马上就宣布停课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Amanda 再等我们一下，待会回来再跟你聊天哦。今天很开心在办公室同乐会，虽然我们现在开始有新的防疫政策哦，来宾我们就是尽量希望都用电话连线哦，那但是还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来宾呢都能够体谅，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很想要来。让我们欢迎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刘幼童。 Hello 幼童、
大家好。
对，我跟你讲哦，你如果来我们公司、嗯、你有来过吗？我们这栋大楼真的是上千人啊。
啊，那个地方其实人还蛮多的，
蛮恐怖，在捷运出口，
对对对，
捷运楼上，
是
不要来也是好事。对，嗯，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说，人生赛道，勇敢是也要勇敢放弃。这是幼童把他自己这二十多年而已啦，没有
30年，
没有，不要，我想帮你讲短一点，30年的工作经历，因为他确实有些人其实在过去是一个工作从一而终。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而在比我们年轻个10岁的人更不可能了嘛，
不可能啦，
不可能，
光一个公司能够存活的，
对啊，尤其这两年很难存活，
所以其实不容易，
所以其实当你面临到你想要在一个地方退休的这种几率已经大大降低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选择在你的工作上，真的你就会面临非常多的选择。所以就像我刚刚也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呢，我知道我如果跟大家讲说，嗯，双北宣布明天开始要停课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会转去看一下新闻。我就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告诉听众朋友这件事呢？这样子你们可能就不听了，但我还是得讲，这也是我一个艰难的选择。我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哈，刚刚已经公布了双北 主要是因为就当然我们疫情的部分可能晚一点还会再公布，但双北已经公布从明天开始停课到5月28号，包括高中职、国中小、幼儿园、安亲班，好，都是。那所以我们来现在看看的是基隆市哦，基隆市现在还是国三、高三停课，台北市是我们刚说全面停课，新北市也是高中以下全面停课，那其他的地方目前看起来都跟今天早上的状况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各个县市可以再上网去查一下你们的一些状况，但是台北跟新北是高中职以下一直到幼儿园安亲班5月28号前全面停课。那我们今天在第一小时所聊到的，在教育部跟各个学校所建合作的这个大家建制的这个线上的系统叫做库克云，应该明天开始就会启动了哈。好，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回过头来，我们再跟 Amanda 聊一下哦。刚刚讲到冲刺期的部分，踩大便要好好脱身。请问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人生导师 Amanda， 如果不幸哦，很呆的像你一样，帮人家不管是签了一个本票。还是开了一个支票等等，不管了哈。你碰到那时候碰到被黑衣人追债的那个惊险的过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他其实要找上门这件事情，因为中间事情处理不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心中已经有预料到。虽然我知道我借票的人并不是个黑道，但是因为这个票只要沦落出去有利可图，其实就一定有危险。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帮人家做保啊、连带啊这些事情，还是能免则免啊。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善男信女的，这个我觉得大家要学会，就是当一个善良人之前，还是要衡量自己能力上能不能做到这样。
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能够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他第一次上门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先在楼上，我就有那个敏感度，就在楼上我就先报警。所以我下楼去跟他周旋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在等警察来，因为他虽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需要警察留下他的资料。你才会知道对方是谁。那幸好也就是因为有这件事，那后来当然他就一直不断的，比如说半夜戴安全帽，然后蒙面，然后泼漆啊，反正各式各样讨债的时候啊都来了这样。那我觉得实际上有债务跟你这种是人家诬陷的这种债务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实际上有债务他的确跟你有金钱纠纷，所以这是可能会演，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发生不好的情况
会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不是说就是真的有金钱上的纠纷，他一定要回他的东西。
对，
那我的那个情况比较像是他要得到就算赚到，哎，要不到本来就应该没有的。所以这件事情他其实比较，他是会造成你的心理压力这样。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不太愿意妥协啊。但到最后真的太严重了，因为有到那种半夜，就是等于说一早我的邻居来按我的门铃说，哎，刘小姐到那个窗台上去看一下，然后我到阳台上一看，那整个大马路柏油路是喷漆，直接写某某某欠债不还这样。
天哪！
然后看到那一幕，就等于像是空拍的一样，你知道吗？然后看完那一幕的时候，我的理智线就全部断裂，就觉得说好吧，来谈吧。
但后来我真的觉得你了不起耶，因为我觉得通常。我觉得你真的也就是一条女汉子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通常我们在碰到这种时候，我们真的会六神无主。你那时候都没有六神无主哦？
没有，因为我跟你讲，我跑过社会嘛，我那时候每天其实不是看尸体就是看什么，然后我那时候的县民还是殡仪馆要命的小方，所以其实你知道，
天哪，要命的小方，这还真的只有我们这个圈内的人对他这个如雷贯耳啊，
对呀，
了不起，
所以其实说实在话，很多时候事情是这样，就是你曾经知道，所以你可能会知道如何面对处，但是坦白讲，看别人跟看自己，那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你心理上的压力。但是我就给大家一句话，所以就是说讨债当然就是一件事，但是其实你人生当中有太多这种，你知道吗？就是遇人不熟啊，
就是踩到大便的感觉啦，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你一直往后面看，你就多一分伤害啊。你往前面看，你就多一分力量嘛。
对
所以其实每天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处理什么，我还可以为这件事情努力什么。
对，
你一直不断的沉溺在过去怎么样懊悔啊，其实那个人啊到最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了。
嗯
因为有些人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不断的就是非常的焦躁的一直不断的要那个人出来负责，但我跟你讲，他如果可以负责，事情就不会演变到那个程度了呀。
也就是说你其实想的是就是对，然后我觉得你很快的就是告诉自己，我就是把问题给解决，对不对？
当然就但说实在话，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很不容易。我每天几乎都没睡觉，我跟他的心理压力大到简直就是，我明明就知道说我没有欠他钱，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要去筹钱还他，把这件事情结束。但是真的这整个的概念就是，你心理压力永远大过于其他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真的有的时候，我只是说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在做事做，就是越你做越多的事，你踩大便的几率就越高。那你踩大便能不能踩完大便以后好好脱身，其实并不是你处理的方法，而是你怎么面对的决定。就是你很多人就算处理完了，他还是没有办法脱身，他就一直深陷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离开。
对啊，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两年可能大家特别有感，比如说像疫情的影响，很多行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像我一个好朋友是做旅行业的，他真的非常认真，他年轻我们就认识他，一路非常认真非常非常打拼的到现在。上个礼拜他在脸书上 po 一个文，希望我们帮他找工作。哇，你看了就觉得很心酸，你知道吗？但他其实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他现在要开始做好找工作的准备哦。他觉得他可以心态，他就是这个，就其实就延伸到我要讲的。他们其实这两年很多人不是踩到大便，是大便从天而降，你知道吗？就你被天上掉下来的大便几种，但你还是得去面临它。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时间只剩下最后三分钟，真的很短。可是我很想从这个故事，就是我的这个朋友这个来讲，你其实讲到第三个修炼期，归零不是零的中年转职。幼童，这两年很多人碰到被迫必须做这件事，对不对？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分享？
我跟你讲，第一个就是你那个朋友做得太好了。当你有困难，你就是要告诉别人。因为我旁边超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问他说：“哦，真的吗？那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他会讲说：“啊，其实随缘啦，都好啦。”我跟你讲，这样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真的没有心想要找工作。但是中年或者说有一定资历的人，他就是那个面子真的是放不下来，尤其是过去可能还丰功伟业的。那我觉得当然你就趁着这个疫情这一波嘛，反正这一波所有人都受伤，你拿出来讲也不会丢脸，所以赶快拿出来讲。
就本来其实跟疫情无关也要冠上，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我做不下去。
我讲一句话就是福祸相依，福祸相依，谁知道就是说这不是你的转机呢。有的时候就是当我那时候离开乐声把所有的股票卖完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也觉得说我人生应该终结了吧。因为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真的是把人生全部压在上面了，然后那种感受真的是完全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天崩地裂。但是慢慢的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说福祸相依，福祸相依。我如果不离开的话，现在抓进牢里关的可能也是我。
所以我跟你讲，可是你刚刚说乐声的时候你觉得你人生终结，但我看你的书，我觉得今天你人生好几个点都好像快要终结了。最后哦，一分钟，幼童，你说跟大家，你跟大家在书里面最后分享，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自己的墓志铭，就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墓志铭上面写的是什么。这个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其实因为我其实就说我虽然是一个心情很乐观但心里一直有疾病的人，不管是躁郁症忧郁症，因为我跟你讲能够经历这么多事情没有这些症状也真的很奇怪这样。但是我后来其实去做了一些心理咨商，然后也做了一些这种访谈啊， 那他就教了我一件事，他就说那不然这样，我们来想想你人生最后你想要别人回忆你的，或者你会放在你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字这样。后来我决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其实人生蛮豁然开朗的，因为钱财也不是最重要的，很多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你反正也不会写在你的墓碑上说我有100个那个 Hermes 包。所以你就会忽然发现哦，人生中是有重要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啊，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那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坚强，而是你内心真的很坚强。
对，
所以我觉得人家说女强人女强人，后来我本来一开始对这个字也很反感，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可以，你可以这样子讲我或者讲我们这一类的人，但是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表面上看起来很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心理真的很强，能够陪伴我们度过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挫折很难过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所以跟他分享。
我只觉得刘幼彤啊，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在看你这本书可以看得这么快就把它一个晚上看完，而且觉得这么精彩这么有感。在你最后讲这段话，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方面是很像的人。
女汉子
、哦、好，尤其在疫情艰困的时刻，我觉得幼彤刚刚最后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更能够不是只有在职场上，而是在人生上面会有一些些启发跟想法、哦、非常谢谢永龄慈善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今天跟我们空中连线。人生赛道，勇敢是也要勇敢放弃，已经有很多朋友看过这本书，那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因为书里面写了非常多故事，你也可以去看看，真的非常精彩，希望对你们的人生也有一点点不管是启发或者是因此而豁然开朗，我相信都是 Amanda 最希望能够达到的事情。谢谢 Amanda， 祝福你，
谢谢。